温情的本质是什么，空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都是和人有关的。怎么样能够在迈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让某些实体以新的形态保存下来。
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这么一个传统文明的国家，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怎么去找到一个适应自己的位置。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又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实核心问题是五个字，叫离土不离乡。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这一期仍然是和我们的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倩妍老师来聊一聊我们的社会病理学系列。当然今天这期我们不能叫社会病，但终归还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剖析。那先请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东腔西调的朋友大家好，何必好，我是孟倩妍。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城乡关系一直是我们社会讨论的一个很热点的话题。那您能不能今天就从您的乡村田野调查开始跟我们讲一讲您对于中国乡村以及城乡关系的一些分析。
首先哈，我是觉得城乡关系是个热点的话题，但我不觉得它今天依然很热点，这是我抛出的第一个观点。
这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社会学也好，政治学也好，讨论很多城乡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如果你仔细看最近3到4年的研究，你会发现这方面的词关键词在变少。为什么？因为首先我承认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很多的城乡差异，甚至城乡差异这四个字本身就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说苏南的城市跟苏南的乡村之间的城乡差异，和东北的城市和东北之间的，或者西北的城市跟西北的城乡之间的差异，它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第一点我澄清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东西。第二个呢，为什么我说我觉得近几年不是特别特别的热点呢？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知道过去城乡差异的出现，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制度设计所造成的结果。比方说50年代我们为了去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重工业又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和劳动密集型的投入的产业，那怎么把人和资源投放到这个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上呢？那只有通过价格剪刀差，包括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说任何一个时代出现的现象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只从对错的角度来去讨论这个事儿。你抛去了所有的历史背景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么最近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呢，应该说城乡之间的流动，包括户籍制度虽然还存在，但它已经松动了，它毕竟松动了，跟过去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是，随着我们的物流运输和计算机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发达，我们会发现技术和这种技术所加载的这种物流和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在尽可能的缩短甚至是抹平这个城乡差异。首先我承认，我不说中国今天没有城乡差异的，绝对有，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依然比较悬殊，但是从总体上，技术特别是各种现代技术跟现代商业模式的引入，其实客观上在抹平这样的差异，或者在让差异变得缩小。所以呢，最近几年讨论的核心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城乡差异，而是城镇化，是农民上楼，是这样的一些话题。因为我们在以一个系统工程的方式去来尝试解决乡村的问题。你刚才问我的是印象深刻的田野，我呢不想从以上角度来展开这个问题。你问我的问题是印象深刻的田野，我给你讲两个最印象深刻的田野，就是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首先啊，我虽然以前总在村里跑，特别是疫情之前经常下村，硕士的时候在河北唐山下面的一个村待了很长时间，所以我有一口特别流利的
唐山口音，
我可流利了。但你得给我找到语境了，咱就是指不到那语境啥时候来。还有呢，就是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江西的很多农村待过比较长的时间，当然其他的一些课题啊或者研究啊也会去村里面。我两个特别深刻的体会，第一个呢是我第一次去做田野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我住的那家房东给我打了那个山核桃，就是刚下来的核桃，就是包着青皮的那种，拿到面前说这个东西好吃。
您啃的皮，
我看了之后呢，我就一脸茫然，因为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我没见过这种带着裹着青皮的核桃，我不知道怎么弄它。然后我的房东就嘲笑了我，因为大叔就说这个还是高学历研究生的，连这核桃都没吃过。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呢？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那本书里面，其实讲这个土啊，是现代的城里人对乡下人的一种看法，觉得他们落后啊、愚昧啊、不讲卫生啊等等，其实是生活世界所造成的知识系统的差异。如果不用进步论的观点来看，它其实是一种差异性，而不是先进与落后。其实城里人，一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到乡村去会遇到好多的挑战，比如说去卫生间就是个挑战，吃这个山核桃是个挑战，然后还有在村里怎么驱狗也是个挑战，因为村里有好多狗，特别是北方的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看家护院的那个狗，
大狗还是。
你去村里做调研，你第一个面对的就是我怎么能够顺利的进到人家的院子里，而不是被狗咬，你知道吧？但是村里面人看来，其实这没有啥，这不是知识，这也不是什么这个技巧，也不是什么能力。但你对一个城里人来说，他就是。所以我讲的这个例子让我非常深刻的意识到，其实打破了我的进化论的或者说进步的那种观念，
一种线性的观念，
对，就是非常线性的观念，就是城市是更先进的，乡村更落后的。我发现在乡村里面生活里面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智慧在里面，这是第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当年在河北调查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师要求每个人田野调查回来之后，在田野地方待一段时间就要回来在师门的读书会上来做田野报告。然后我那时候是个城里孩子嘛，城里孩子就在城里长大，然后去乡村住了那么三四个月吧，然后第一次回来我就描绘了一个乡村的特别美好的田园诗一样的乡村，男耕女织啊，这个人呢站在那个稻田里面插秧啊，就描绘了这么一个干农活这么一个场景，就觉得机器是无情的，现代我就是反思现代性嘛，特别流行的一个后现代，一个反思现代性怎么怎么样，我就在这个就是读书会上就讲那田野报告，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我一个师兄一看就是他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说你一看就是从小的城里孩子，我说为啥，他说你知道吗，只要你干过农活，你那个脚站在那个特别二月三月的那个水田里面插秧，你就特别不会写这种田园诗的东西，因为你只会有一个感觉冷，然后你插一天秧你就会觉得腰直不起来，你就特别希望有机器替代它。这个事情也让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城里人到了乡村去啊，今天也特别流行到没人的地儿去，到原生态的地方去，其实你会对它有一个特别田园诗一样的想象，觉得那个东西好，机器是无情的，资本是无情的，这东西是什么的，但是你跟当地人就觉得这多好，就
有个拖拉机挺好的，
有个拖拉机多好，就不用站在田里面一弯腰插秧就插一天，弄得腰都直不起来。我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社会学里面讲田野调查，首先是成为当地人，理解当地人，最后才是跳出来。但成为当地人跟理解当地人的一个核心是你得融入当地的生活去，所以我们的早年做田野呢，基本的要求是不允许你住酒店，不允许你住宾馆，就得找到当地的村里面有人愿意让你住在村里的，我们叫同吃同住同劳动，你才能体会这个乡村世界里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感受，而不只是一群知识分子或者说一群学者的田园诗一样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其实是我田野中经历过好多有趣的事啊，但这两个故事是让我印象到今天都特别深刻的。你发现这两个故事讲的是相反的逻辑，或者是某种意义上他们好像有点对立，因为前一个故事说的是城里人什么都不懂，应该向农村人学习，它是差异性，第二个故事好像在讲机器挺好的，现代挺好的，就是社会学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社会学最不培养的是二极管，什么意思呢，它是真实的，不是用简单的先进落后黑白是非对错善恶这些现代传统这种特别简单的二分法来去理解这个社会的，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复杂的，那么社会又是由人来组成的，那么社会就一定有它的多面性。在这个意义上，这两次让我印象深刻的田野都小插曲，其实都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或者说给了我很大的到今天都不可磨灭的一些印象吧。后来我记得我师兄就跟我说你一看就很没好好做田野，你就没下地跟人一块干活去。我说对，但是我有难处，难处是我去给房东干农活就是给人捣乱去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在影响人家的工作效率。
你作为城里的娃，
就我不会这个事儿，你知道吧？然后但是其实我讲的这个道理或者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是其实是我对乡村的印象深刻，是这个东西不是在讲某些普遍的规律，也不是在评价到底哪个好，而是说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去来认识和理解面对与我们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不能只看着进城务工的那些人，说你们不懂卫生啊，等等等等。你到了真正的乡村去，你发现可能不讲卫生可能有很多便利。有个人类学家是叫马伊道格拉斯吧，写的那个叫捷径与危险。其实捷径是现代人一种发明嘛，包括埃利亚斯讲文明的进程，说人吃饭越来越讲礼仪，这个事儿也是现代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同阶层之间竞相模仿出现的一个结果嘛。
对对对，最早的欧洲贵族那是随桌吐痰的。
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田野对乡村的认知对我最大的一个直观的冲击是开始打破我所有的一种抽象观念，就是打破我所有的既有的抽象观念，开始真实的去看待和面对这个和我不一样的世界。
那说到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其实我们知道多元化的生活世界对于我们去认识自己，去感受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会非常有帮助。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不得不面临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农村空心化，或者是农民上楼以后那种农村生活的消亡。那假如从社会学角度来出发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您怎么去理解农村的这种生活的逐渐的改变？也许可能是能您十几年前去做田野的那个地方，今天可能这些人全都上楼了，这个村子就不存在了，一种人类生活的方式可能就消失了。那您是感觉要作为某种挽歌，作为某种这个惋惜，还是认为说哎，也许进步也还行？
两个都不是。是什么呢？我先追问一个问题，不是追问你，是追问所有人，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原生态的村庄，不管它是不是作为旅游或者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存在的状态吧，不管是什么，当我们面对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某种温情，我们感受到了过去的某种对现代的反思，我们感受到过去传统的某些美好和温情的时候，我想追问一句的是，温情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温情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我想追问的是这个，我觉得这才是个灵魂拷问。啥意思呢？不是用城乡和现代非现代来区分的。什么是温情的本质？人与人之间有温情来自什么？我告诉你，不来自于血缘。父子之间也有非常疏离的，不好好说话的，这辈子甚至都不怎么想往来的。夫妻之间有形同陌路的，朋友之间也有反目的，有的是。温情来自什么？就如果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会对温情，对人与人之间的默默温情有各种各样的怀念的话，我们必须问的是，温情本质是什么？其实是人与人的相处，是真实的相处。这个真实的相处来自于好多东西，来自于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我就印象中很清楚，我小时候是在筒子楼里长大的，这个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的，但有一个朋友是知道的。所以筒子楼是单位的家属院，是国营单位，那时候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下面都有的这个职工宿舍。那时候到今天，我妈我爸都会和那些他的老同事之间有很多的温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回到家里面就可以去邻居家吃饭，因为都是熟人，是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中的连结。好，这是过去乡村社会是这样的，过去中国的城市社会也是这样的，因为都是熟人，一个大院里单位的人都很熟悉的。那么人与地方的温情是什么？人不只跟人有温情，人跟地方有温情。说我恋旧，对故土有怀念。我以前在节目里聊过，我有两个地方，我现在一块进入，我就会有对家的这种感念。一个是每次开车回天津，就是过哪个地方呢？过永乐。就是你发现过了永乐收费站之后，它有个桥，桥上面就写天津界。你到那之后，你再打开车里广播，首先收到的就是天津广播，就不是北京广播了。就那个时候，你如果长时间没回家，你会就觉得哎，我好像回家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次那个高铁慢慢驶入南京南站的时候，我会特别明确的觉得我好像又回家了，因为我总觉得南大的本科生活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个人的体验，我想个人体验不见得具有普遍性，但我想每个人身上生命里都会存有这样的时刻。我想这是我们跟一个地方的温情，我跟这个地方生活过，这个地方在我的生活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在这个地方我跟人跟其他的人形成了朋友或者是什么什么，有很多的事情或者这个地方的口味刻在我身体上，这两个东西是温情的本质。其实我们怀念了半天在怀念这个，对吧？我们在怀念这个。那好，我们借此来说乡村。乡村城市生活不用讲了，今天基本是个陌生人的社会，这也是城市生活的本质。 我先说一点啊，反点就是说一点打破进步论的认知。其实在我看来，城市在人类生活中在今天占据一个主轴，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非一图后果。因为城市这个东西本来不具备生产性，因为所谓市，对吧，市镇嘛，城市来自于市镇，
它是商贸的，
它其实是一个交易的地方，是过去各个地方的农村或者是出产出来的农作物进行交换慢慢聚集起来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因为工业发达了，我们总说工商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工业发达了，所以商业可以被用来交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形成了特定的群体叫商人群体，然后工商业就捆在一起落在了城市里面，城市开始发达起来。城市是一个高度意志性的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叫城市，翻译过来了，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意志性的社会，在意志性的社会里，简单说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是靠各种外在关系来确立的。什么叫外在关系？职业关系就是个外在关系。我和同事之间，我们总说我们是同事，但不用是朋友。这是现代社会里面一个普遍的状态，就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挣份钱、打份工、完成一个目标就完了。至于生活里是不是朋友不重要，而且很多人会说跟同事成为朋友非常可怕的。那很多人会说这个话。现代社会靠什么呢？还靠法律。法律是个非常典型的外在关系。它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它不太讨论人的内心，虽然法律也会讨论动机问题，但更多是根据行为量刑的，对吧，那么去判断的一个人权利和义务。而且我们会发现法律和契约发达之后会侵蚀掉人的本质性的内在关系，比方说继承啊、赡养啊，这些都被法律关系所确定了。但其实本质上这不是个法律关系，这是个情感和伦理关系。包括婚姻，我们现代婚姻讲是个情感关系，但现代婚姻非常明显是个契约和法律关系，甚至有很多时候跟情感都没太大关联了。好多人就是我讲现代城市的发展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意图后果，它是一个陌生人的聚集。所以城里人呢，城市化越发达，现代性越发达，人们越会怀念那个温情的时代，越会怀念那个温情的状态。因此我们在这个角度上去看乡村，我们就会说，我们上一期也聊过了，就是所谓的乡村的空心化。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从经济学上讲，就是人口迁移了，所以好多村呢都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没什么成家劳动力，对吧？更愿意从经济学上讲。我呢不是特别喜欢，我不是不认同经济学啊，我觉得经济学讲得很好，我没必要再说了。我愿意从什么角度讲这空心化呢？如果我们今天讨论乡村的空心化，我们就要再去追问这个空心化到底是什么。人口的空心化没问题，成家劳动力的流失没问题，我都同意，但这个本质其实是过去乡村所残存的那些内在性关系在慢慢的消退，这个进程城市早完成。所以对于城市人来说，乡村是个异邦，就是差异的异，邦国的邦，是个异邦，就是是一个令人看上去心驰神往、田园牧歌似的异邦。因为你早就是陌生人的社会了，我跟我邻居在疫情之前我们都不认识，疫情的时候天天被封在小区里，大家下楼他遛狗我抽烟，我们才认识的，才熟悉的，才聊起天来，才知道你干什么我干什么的。就是在这个之前，他是不是不想认识，而是没时间、没精力，也没有意愿去认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去审视城市的变化的时候，就刚才你讲的乡村的空心化也好，进城务工也好，今天农民上劳也好，在我看来都是对过去乡村所残存的那个温情的本质的一次冲击。我不讲这个冲击是好是坏啊，因为这个本质也有麻烦的地方，比如说特别讲人情啊，然后那些乱亲戚啊，也没有太多现代性的观念呀、啊、对吧。其实对于传统乡村来说，法律不好使。什么好使？著名的社会学家杨开道先生讲的中国乡约制度，那个乡规民约才是好使的。虽然那些都是封建的，进猪笼啊，那些都是被我们今天现代文明所排斥的，这也是它的糟粕。但是乡村社会里面不是在追求某种正义，在传统社会里面，而是追求某种平衡，就是人际关系和情理的平衡嘛。情理是比法要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讨论农民上楼，我们先按照顺序讲，最先一波是进城务工，进城务工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聊的成家劳动力进城了，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农业机械化可以去替代这些东西，核心问题是出生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马上就出现新问题。为什么呢？我不讲他们的入学啊等等的各种一些的限制，现在也都好多了哈。我讲的是什么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身份认同就是个麻烦。你说我是城里人呢还是村里人，其实最怕的一种结果是什么呢？是我留不在城市又回不去乡村。 这是最我们带引号啊，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乡村你回也回不去了。这个回不去不是说没有地了，可不只是说没有地了，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发现我融入不了，进入不了这个城市生活的节奏。这是第一波出现的问题。第二波的问题紧接着就是我们讲的农民上楼所带来的，就是所谓的大规模的城镇化。它的影响是什么呢？它的影响是说我改变了农民和农村这个社会几千年来所有的这种聚落和居住的形态。它不只是一个聚落和居住形态的改变，它关系到人的所有生计模式、社会组成方式，我们上期节目里聊过的变化，是跟这个是一体化的东西。而我们其实在我看来应该考虑的是，不是说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我改了这个还要改什么，你得去琢磨这件事情。如果不琢磨这件事情，就会有比较大的问题，进而才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刚才聊的都是硬核现实发生的，就是我们所聊到的。在今天我观察到乡村还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乡村好多民宿，特别是风景好的乡村，好多民宿啊，旅游业大家也不太愿意去名山大川了，而愿意去看某些原生态的。但是现在人很奇怪，你相信不相信，现在城里人去乡村旅游，你给他找一个绝对原生态的，他还住不了。
对，乡村民宿肯定得有洗澡和冲水马桶，
得有独立卫生间，然后得有空调，得有抽水马桶，得是灰色的地砖和墙砖，然后得弄得还带有点工业风啊、后现代风啊，或者原木的这些东西。你真给它扔到一个绝对原生态的乡村里去，它就特别像当年那个电影叫《甲方乙方》，
就是那个
就是被
夜晶被扔到那个破土窑上，
破土窑上就把这一村的鸡都吃了。你不想体验生活吗？就想一体验，你就体验成这样。就是我讲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啊，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城市有一种把乡村乌托邦化的趋势，而乡村本身呢又空心化了。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特别向往乡村，但我们从身体习惯上呢，我不是在批判，我说在我们从身体习惯上呢，你就住不了原生态的。有多少个城里人能忍受旱厕？因为我是在村里十几年前去做过调查的，而且长时间住在那儿。我跟你说，我作为一个城里人，第一次面对旱厕的时候，我整个的人生也是崩塌的，就是你会觉得怀疑自己。但是你发现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你觉得也没啥，就也习惯了，也觉得可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对城乡是有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我们觉得城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既便利的，又现代的，又保留了乡村的那些田园牧歌式的东西。这种东西我想在一个时空里面把它塑造出来其实挺难的，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温情啊，就来自于你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些乌托邦。比如说在原来的村里面啊，你要发现其实不太区分谁是谁的筷子，谁是谁的餐具。一落碗，几个院人坐一块儿，从你的饭盆里夹一筷子，从我那儿夹一块，我们会说这不卫生啊。我不是在说大家都应该朝着不卫生的方向去努力，我是说你没有想到这是温情的一部分来源吗？就是我和我周围的邻居之间没有那么强的界限感。这个没有界限感呢是坏事也是好事儿。好事是温情就来自于这个。咱俩谁跟谁。
但现在城市人的生活就是生活得有界限感。
得有界限感。但是界限感之后现代人就是孤独冷漠水泥森林。郑钧一首歌水泥森林里放牧歌。我们总是说既要有这个界限感又要有温情。我们却不想想在自然状态下温情怎么出现的。我们想象和怀念那些东西怎么会出现。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在对乡村有一种特别乌托邦化的想象，我们会在一个人迹罕至的田园山庄里面建起一个高端的民宿，你不觉得它很违和吗？你不能想象这个民宿里面是个旱厕吧，你想象不了。你不能想象这个人与人间没有界限感吧，你也想象不了。其实我那时候做田野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村口跟大爷们聊天，就是听大爷们聊天，特别有意思。你发现乡村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世界，就是讲各种段子，包括我们今天说拿一家人开玩笑，就是你发现被开玩笑呢也不太把这当回事儿，就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而我们今天不行，今天玩笑开中了，你侵犯我的权利了。就是这是现代跟传统特别大的差别。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温情和非现代不见得是同频，我说的不是一定不是同频的，而是不见得是同频的。想把这两个东西做得这么同频没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是现代人基于自身生活体验对于自己脑中所想象那个美好世界的一种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落在了农村里面。另一方面呢，乡村的空心化，当乡村的人少了， 现代观念也在不断的进入，所以说城乡差异在减少嘛，就是现在乡村里面界限感也变强了，你现在去村里发现村里面界限感也变强了，养老是建起来了，也有马桶了，然后很多人在城里务工了，然后大家也开始分餐制了，你会发现其实乡村里面这种界限感也在变强。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观念来说，这是进步了，这是文明了，但是所有的文明和进步都要有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所谓的空心化，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看来其实是过去的那种温情脉脉的生活，这种温情感的实质被抽离了，而不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流动到乡村了。我们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们两个一块去的一个西北地区的一个村庄。我们都知道今天乡村的人口在减少，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叫撤点并校，就是乡村里的小学开始合并了。我们去的那个村就有一个村小学，那个村小学你印象，你有没有印象，修的特别好，
对，四层楼，有教学楼的，
而且操场标准化的操场设施什么的都齐全。然后我们就问那个村书记说，这小学做的这么好，那村书记给我讲了一个逻辑，我特别佩服。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弄呢，他说你要知道，如果我这有最好的师资，我这有很多周围的村的小学的学生愿意来上学，那么我就有可能把我村集体的集体企业搬起来，因为我就会有成年劳动力。现实中他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两个那次去了好几个村庄，只有这个村庄是把村集体办成了一个实体企业，而且是实业，一个是烤烟，一个是养羊嘛，养殖羊嘛，
还有种
苹果。他的那个，我们去看他的那个账目，他的村集体的那个现金流一年是几百万吧，好像是，他是完全可以自负盈亏的这样一个状态。为什么呢？这村主任说其实我讲的，他没讲什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没讲这些东西，他就讲，他说核心是我这教育质量高，我这儿的孩子就不用去外面念书，还能吸引别人来我这儿念书。孩子来了，如果我这再有企业，我的企业也有劳动力的，他没有就业场所了，我这个企业就能自己运转起来。所以在这个看来，这是我去过的非常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实体化的村庄。我们去那个村庄，我们发现村庄里是有成年劳动力的，而且不止一个。这个村庄的人很多，这个村支书去治理这个村或者给这个村做设计的时候，其实他不是背离现代性的，而是他在现代性之下找到了一个什么样呢，把乡村继续做实的方式，而不是虚化的方式。这个东西是给我的，是我最近几年去做调研印象最深的一个村，因为刚好是你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村庄至少有三个产业，一个是苹果种植，一个是羊奶粉，一个是烤烟，就是烟叶的种植。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劳动力的，而他们的劳动力是比较充裕的，又是和这个村里的整体的教育的理念和设计连在一起的，这个村庄就没有虚化。我们去的时候，你看到村里村口人还很丰富，村里去推门去家里农户家都有成年人在，
都有人。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社会学上早就有人讲过，就是吴文藻先生跟费孝通先生早年去做研究的时候，特别是费先生去做江南的研究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又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他说其实核心问题是五个字，叫离土不离乡，就是农民是要离开土地的，因为有更好的方式去来解决农业问题，但是可以不离乡，就此带来了下面五个字呢，叫乡村工业化，就是我就地的实现现代化或者工业化。我觉得费先生的这个讨论呢，其实对于整个江南市镇的发展，包括民营企业的发展，包括小城镇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应该说，如果我们用城乡差异这四个字的话，我们看到江南地区跟华南地区应该说是城乡差异最小的。你去看苏锡常，然后杭嘉湖，整个浙江，然后再往南走这片区域哈，它的城乡间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它跟北方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北方更多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那种集约式的集中化的这种规律规划模式，而那个呢其实是一个就地工业化的一个思路和逻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不太围绕农民上楼啊这些问题讨论，我想讨论背后的原问题，就是温情的本质是什么，空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都是和人有关的，没有单纯的好与坏的判断，而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迈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让某些实体以新的形态保存下来。还有一点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要区分一些概念，或者说会讨论一些特别无厘头的问题。什么概念呢？现代化和城镇化，我们不要把这俩画等号，现代化与西化也不能画等号，这都是不一样的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代化带来这么多的问题，陌生人的社会，我们不要现代化了，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为啥？因为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它就在你的生活里，而且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不仅是你，这个世界都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不可避的一个状态。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去来讨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现代或者和现代相遇，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问题的起点。因此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拒绝模板化，就是现代化就是城镇化，城镇化就是农民上楼了，然后把农民都弄一块住了，这就叫现代化了。现代化的核心其实是人的现代化。 OK， 人怎么现代化，这事儿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需要自己去探索。
这个需要不同的文明不断的去来在实践中去摸索这个答案。你很难给出一个标准说人的现代化是什么，人具有现代观念了，人界限感强了。我告诉你，界限感强了，你就怀念温情脉脉的时代。你让你说好，你温情脉脉去吧，你回去温情吧，你温情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呦，
我想要点个人空间，
我想要点个人空间，不行，这个不要入侵我的个人空间。现代人是一个特别纠结的复合体，现代社会也是一个特别纠结的复合体。所以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回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举的那两个例子，我就有时候会说，我说社会学这个行业或者叫田野调查这件事情啊，本身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事儿，因为它总不给你唯一的标准答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永远不给大家唯一的标准答案。
没有药，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简单的说，所谓审慎的含义，理智与清明，韦伯讲的理智清明与审慎的含义，不是说有一个唯一解，而是我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经过了这个理性的思考和判断，理解式的同情之后，我去做出我的判断和选择并为之负责。这个就是韦伯讲理智清明和审慎，而不是二极管的思维或者就是好的思维。其实你去到一个社会里面，去到一个田野点里面，你看到了非常复杂的现象，是这两个复杂现象彼此间是矛盾的，会对你构成冲击，我认为非常正常。我们生活里面其实这才是常态。一个截然二分的社会吧，或者说社会状态或者人生状态吧，其实想想挺无趣的。
非常感谢孟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您对于乡村的理解。那其实从咱们社会病理学这么多期的讨论来看，您其实在反复传递一个理念，就是现代人在很多的时候是有着太多的观念，以至于失去了我们在身体意义上的对现实的这种
感受。对的，
对。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农村也一样，我们可以从观念意义上可以说啊，我们怎么从经济角度去理解农村，
人口角度，
但是我们就忘了它其实就是我们曾经，假如是城市人的话，我们的先辈曾经生活的地方。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再回想起啊，咱们社会学的前辈提出的这种所谓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化这一些，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经济的考虑，它更有一种我们常说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这么一个传统文明的国家，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怎么去找到一个适应自己的位置。
这是一方面，我不是特别愿意讲，就是说整个国家或文明我讨论的尺度没有那么大，
那么大
单位的这个尺度，我更愿意说刚才讲的话我觉得特别的真实，就是现代人经常活在观念的迷障里，而失去了身体本身、生命本身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自然的感受力。我们特别相信这个观念的力量，但是我们失去了人本能的一些感受和反应。我觉得可能这也是韦伯所讲的理性的铁屋，理性的铁屋，我觉得更直白、更具有感受力。理性的铁屋带给现代人的困境，就我们越来越失去了这个直观的感受力，我们要靠观念来判断各种东西。其实别忘了，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人是动物。
谢谢孟老师今天的讨论，
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好，下期见。